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外面有许多的困苦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一同仰望你，一同转向你，一同向你敞开。主啊，我们深知到，正像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字，让我们知道蒙福原是我们要与你同在。主啊，我们知道与你同在就是我们的祖先所留给我们的天人合一。主啊，因为你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主啊，你是我们能够与父和好。因为你说，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然而借着你，我们就必能回到父那里去。主啊，如今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按照你的应许，主啊，你说两三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就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自由，主啊，你的灵向我们开启，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发出光，照亮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原知道，我们学知识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主啊，这知识原是要引导我们与你恢复关系，主啊，这知识指引我们的道路。这知识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好使我们能够及时的归正。主啊，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主啊，愿你得胜死亡，主啊，得胜一切，得胜撒旦魔鬼的大能，与我们众人同在，给我们力量。主啊，使我们回转向你，能够和你一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靠着你得胜有余。主啊，你知道这世界末了的时候是一个征战的日子。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征战里面不至于再被掳去。谢谢主，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前书》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学习。那么前边呢，我们10章的经文啊，保罗，使徒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所提出的问题。十章经文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教会里边出现纷争的问题，因此这个合一啊，纷争，这个是人类整个的问题的那个集中的表现点哈，因为人罪进入到人类的世界里边以后呢，这个罪它是什么东西呢？罪就是违背神律法的行为，啊，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什么是犯罪啊？犯罪就是犯法嘛，是吧？就是法律，就是衡量罪的标准，是吧？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是犯罪的呢，那就是按照神的法律的标准，是吧？我们都犯罪了，是吧？那么这个罪为什么神要规定这个法律啊？就像有些人问了哈，这个分别善恶的数啊，有些人说没有分别善恶数，不就没有罪吗？啊，为什么要弄一个分别善恶数的果子在那里？好像引诱人去吃啊，然后又弄了个魔鬼来引诱人去吃啊，这不是挖了个坑叫人往里跳吗？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分别善恶树，这是中文这样的翻译。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知识树，知识树，这个树的直接的名字叫知识树。 那么这个知识树是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区分善恶的知识。那么区分善恶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法律啊，中文叫做不是，就是这个圣经啊，被称为是律法啊。这个法律呢，你看这两个字哈，这个一颠倒，它的意义不太一样。这个法律通常指的是我们世界上国家啊，这个立法机构啊，这个所使用的这些条文啊，来衡量正常公民和罪犯之间的区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那么律法呢，是指的上帝他给人规定的。那么这个区分善恶的标准啊，我们就称为是律法啊。那么这个罪恶啊，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的行为。那么神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律法呢？就是设定这个分别善恶啊，分别善恶。那么这个律法是一个知识，人是需要知道的。所以有人解释哈，说这个现在人就是整天知道分别善恶了，当然人要分别善恶，是吧？分别善恶的知识和分别善恶的行为意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不断的进行的。也有人说人想要自己树立自己的分别善恶的标准啊，这都是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啊，不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么神给我们分别善恶是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善恶的这个区分点在哪里。那么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个呢？是吧？就是让我们能够建立关系啊，让我们能建立关系。其实这个恶啊，就是破坏关系。神创造的人类啊，是能够建立关系的。而生命的层次越高，这个关系的表达就越美好，是吧？一块石头和另外一块石头，它没有生命，它没法建立关系，它没法体会神创造的美好。一棵树和另外一棵树只有一点点的关系啊，很少啊，那么它能体会的也比较少。动物的建立关系的能力比人类建立关系的能力也差很多啊。所以人类呢，是在所有的被造界里面啊，能够建立关系能力最高的生命，也是最能够体会神创造美好的生命，同时呢，也是最需要为了维护关系而自觉去遵守的保护关系的这个法则。所以呢，神起初啊，就创造了，就是设立了这个关系维系的法则。因此破坏关系的行为就是犯罪，犯罪也必然导致关系的破坏。因此我们来到教会啊，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它就是回答教会里面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啊。那么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呢，那就是关系怎么样建立啊，关系怎么样建立。咱们衡量一个教会好坏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尺度标准啊，那就是说建立关系的这个见证能力。因为主耶稣说了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真实的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相爱呢，不仅仅是出于我们那种人天然的啊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在神的真理里边要建立关系，是吧？纷争，我们中国人呢，一个不太好的特点啊，叫做一盘散沙，啊，因为我们缺乏神的爱，我们缺乏建立关系的能力，我们呢强调家庭内部的，血统的 那种的关系，其实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建立。虽然我们看重家庭，可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用一种很冷酷的所谓三纲五常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关系，维系我们的社会关系啊，用一种统治的啊这种方式。可是呢，人各怀鬼胎啊，这个长期的这种我们比较看重的啊，这个像三十六计啊这种东西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利益关系啊等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这些东西呢都破坏了关系。那么我们进入教会要建立关系是不容易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很多教会里边这种关系破坏令人痛心的事情。因此呢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建立关系，来到教会啊建立关系才是关键性的问题。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呢注重礼仪，注重神学啊，这种人的这种传统啊，保罗说不是啊，这些智慧人自己觉得聪明的人啊，但愿你变成愚拙啊，好好的真实的彼此相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生命的更新，用我们救我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说哈，咱们犯了罪以后啊，破坏了神的荣耀了。那么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就是把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破坏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成了自私。如果人要自私，他就必然诡诈啊，因为他聪明嘛，他怎么去算计别人满足自己嘛，啊，所以人的诡诈就出来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诡诈算计别人的时候呢，那么信任就破坏了啊，所以接下来呢，一切的都破坏掉。那么我们在基督里要重新恢复这些，那么就要把过去的这些诡诈自私这些东西呢就要抛弃掉。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原理啊，十字架就是要把过去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呢要把它搞掉，要把它钉死啊，不能听那套东西的，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他啊。你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你爱人如己要吃亏嘛，因为你要爱别人要付出嘛，是吧？那么神来全能的神啊，按照他的生命的标准他来赏赐你。这个是我们的信，借着这个信心我们建立关系，把我们过去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钉死。这就是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啊要跟我们说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教会建立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大事情啊，就是提到了这个犯奸淫的问题啊，这个性的专一也是信的专一，爱的专一，这个不单单是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吧？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啊。那么就圣经上就包括家庭关系的建立啊等等的这一切。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大的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关于前面咱们刚刚查过的啊，就是关于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等等这些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类整个这个教会啊里边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啊，一个新的大的问题。那么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弟兄姊妹从心里边啊先要考虑一件事情。因为在很多中文圣经啊，这个里边都有那个小标题，对吧？在我们的这个电子版的圣经里边呢，它也有这个标题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啊，这里提到呢，礼拜的时候蒙头的问题，啊，礼拜的时候蒙头的问题。你看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呢，就把我们一下子引向了一个蒙头的问题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上了。其实呢，圣经它关键的问题不是在蒙头。啊，圣经提出，圣经保罗写这边信息啊，它的关键问题不是在蒙头。蒙头只是这个问题里边的一个非常枝节的一个小问题，是吧？圣经借着使徒保罗啊，也可以说是圣灵向历时历代普世的人类，不光是教会啊，整个人类，包括灵界，因为这里边呢，已经提到了灵界的问题，啊，这个女人蒙头啊，她不单单是为着这个人类社会的秩序问题哈，这里你看她是说是为天使的缘故，啊，为天使的缘故，在他的你看在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因此啊，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啊，为天使的缘故，当在她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我们知道圣经上虽然没有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大概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撒旦魔鬼他是怎么变成撒旦魔鬼的。其实关键的问题啊，关键的问题，圣经也把这一些跟随撒旦魔鬼的人呢，不是天使呢啊，升为不守本位。很多解经家啊，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呢，把这个先知书里边哈，这些这个比方说以赛亚书啊，这个论到巴比伦王的事情的一些经文呢，把它应用到解释撒旦是怎么堕落的啊。那么这种解释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我不敢说哈，但是这样的解释很多啊，也相当有权威性，也相当合理啊。这个还有推罗啊、西顿啊这些，这个当时呢，他们升到圣经上说他们是这个非常的荣华啊，曾经甚至于在伊甸园里边怎么怎么样啊，好像明亮的晨星等等这样的啊。这个你像王彤弟兄也是这样给我们分享。当然了，经文本身啊，他没有说这是撒旦魔鬼是这样的哈，而是说的是巴比伦王啊，说的是推罗西顿的王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借此推论啊，就是撒旦魔鬼就是这样败坏变革的啊。所以这个不守本位啊，其实他背后的这个真正就是在他的这个心里边是什么呢啊？就是不服权柄。那么一提到权柄的问题啊，这就成为当今社会，当今尤其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敏感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敏感呢？是不是我们一提到顺服权柄啊，假如说我是这个教会里的牧师啊，然后呢我就说弟兄姊妹要服从牧师，弟兄姊妹听了这段话，听上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大概很多人啊，很多人心里马上就会产生反感，对吧？一言堂，我们一听这个一言堂， 会什么感觉？会不会马上就反感？是吧？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教会啊，有一些教会我们认为这个教会不好啊，我们通常有一个形容这种教会呢，叫做家长制啊，家长制啊，这个家长制的教会，一说这个教会，哎，那个你们教会怎么样？哎，我们教会是家长制的。一听到这个家长制，弟兄姊妹会什么反应呢？我们马上就会觉得这个教会肯定不好，是吧？其实呢，上一次啊，咱美城教会其实也是美城教会中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导致了弟兄姊妹的反感，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啊，而离开美城教会，啊，当然，美城教会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美城教会的牧师也不是家长制，啊，也不是这个专制体制，是吧？可是现在咱先不说这个美城教会到底是什么制啊，关键的问题是人对于这个权柄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那么今天呢，全世界都在炒作民主制啊，都在炒作民主制，那么对于权力的集中，人们本身就有一种非常敏感的，甚至于是反感的，所以在教会里边呢，几乎没有多少牧师敢于强调教会的权柄的次序问题。那么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撒旦魔鬼在当今世界里边的炒作，是吧？是撒旦魔鬼在当今世界里边的炒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现在主要的有两个大的政治系统，一个是专制系统，一个是民主系统。有些人就说了，说你看啊，凡是专制系统国家的啊，比方说共产党的社会，比方说穆斯林的社会啊，基本上都是专制的系统，那么这些国家都不好。那么你看这个民主的国家啊，相对的来说啊，像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啊这些国家，欧洲啊，相对比较好。因此呢，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民主一定比专制好。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是吧？撒旦魔鬼就在这个世界上呢，来炒作一件事情啊，就是让人对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反感，是吧？然后用一些问题啊举例，然后呢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其实呢，今天世界上所有所谓的专制的国家，撒旦魔鬼这个世界的王哈，他让这些国家专制，神也许可。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这些国家要专制？撒旦魔鬼知道啊，因为他的指导思想是错的。民主了，这个指导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进行了。在撒旦魔鬼对人类的这个他是世界的王啊，他统治这个世界里边呢，他有两个统治的原则。在认识你的敌人里边呢， 他就用了这个 A 计划和 B 计划啊。这个 A 计划啊，这两个问题啊，看过这本书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那么，在这个撒旦魔鬼统治这个世界里边呢，他有两个计划啊。这个 A 计划呢，我们也通常称为下是软性计划啊，是一个比较柔软的啊，比较示弱的，比较温和的啊，看上去比较美好的啊。这个通常情况下呢，是在撒旦魔鬼啊，他占劣势的情况啊，他在劣势的情况，所以呢，他就使用 A 计划来隐藏自己，他隐藏在你的内部，在你的内部里边搅扰你，是吧？那么这个呢，在民主社会里边就是他的 A 计划，是吧？所以呢，他表面看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是为大家好啊，我们叫百姓来掌权啊，我们为你好啊，是吧？你看看你被尊重啊，你有权利啊，你有什么东西啊，都是软性的，都是看起来是美好的，对吧？其实这个计划呢，它是破坏神掌权真理的独一性，它破坏这个东西。那么因为它不是真理，他没有真理，是吧？那么他要破坏你是真理，像欧洲啊，被福音化很久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他要破坏这个欧洲的这个基督化的这个文化，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否定基督的独一性，就要否定真理的这个圣经真理的独一性，是吧？那么通过什么呢？通过炒作人们对独一这个概念的反感。你看他们说这个独一的都是不好的，这个透过一些败坏的皇帝，透过一些人类上这个人类的问题，其实他背后呢，他就要叫我们否定神整个所命定的这个权柄的秩序。那么这是 A 计划啊，所以在基督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撒旦的势力是比较不那么强啊，人们也不愿意听他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使用比较软性的东西来迷惑你啊，来引诱你，对吧？他隐藏他自己，他装作光明的天使啊，这个就像一些恶的势力在发展的时候啊，当他没有能够这个形成一个气候的时候啊，像这个很多穆斯林啊，他们在拓展他们的势力的时候，当他人数比较少，他没有那种能力的就控制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很温和啊，这个特别好啊。就像现在很多人跟我说哈，说这个同性恋的人啊，真的是比一般的人还要 gentle， 还要各个方面他们都很积极啊。那么这个都是在 A 计划里面的表达。那么 B 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有了权力了，有了能，有了地位了，这个时候他对你不客气了，所以呢，这个在邪恶的这个势力当中啊，其实呢，不是因为这个权力的集中而导致了他的邪恶，而是因为他是邪恶的，所以他借着集中的权力把他的邪恶就表达出来。问题不在乎权力的集中，而在乎权力背后使用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你看，所以这个里边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啊，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吧？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说法吧？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当这个提法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接受了，而且都认可了，而且不断的在加强，不断的在加强的时候，那么最后呢，就要表达出来，神是独一的权柄，神也会绝对的，他是绝对的权柄，他会绝对的腐败吗？ 当人们还不太信神的时候，人们立刻就会对神的独一的主权问题产生反感。所以你会看到啊，在咱们今天创作的这些诗歌里，唱的这些诗歌里啊，大部分的诗歌都在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啊，怎么爱我们啊，怎么怜悯我们啊，这个我在他里面怎么蒙福，对吧？但是很少我们说他是独一的，是吧？他是绝对的，我们要钉死自己顺服他啊，声音不多。人们对这个声音是反感的，是吧？对这个声音是厌恶的。所以圣经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边呢，虽然经文用的不多，但是他却提出来了一个非常挑战性的，这是一个整个宇宙性的真理。这个绝对不是教会的，也不仅仅是人类的，而是一个宇宙性的真理。所以神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有罪了啊，我们要回天堂了啊，等等这些，他把一个整个宇宙的秩序，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秩序啊，让我们遵守这个秩序啊。撒旦魔鬼在一开始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里边就隐藏着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挑战权威的话。当然事情都在挑战权威，但是他里边他说这个你吃了以后不一定死啊，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挑战权威啊！你为什么在他的权威之下？你为什么在他的权威之下？哎，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你就和他差不多，你就不一定在他之下了，是吧？这个撒旦魔鬼挑逗或者耸动人内心里面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骄傲啊，这个东西就是骄傲。骄傲本身它不算为恶，但是它是一切恶的总根源，自我骄傲。这个呢正好是与爱相反的，可是他提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很有爱心的，是吧？撒旦魔鬼就说我对你好啊，是吧？你能够与上帝平等啊，是吧？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眼睛就亮了，你看上帝对你不好啊，他让你的眼睛不亮啊，我让你亮啊，你看到他好像都是对人好，对吧？我是尊重你的主权啊，你有这个权利啊，是吧？人听起来很受用啊。所以弟兄姊妹，权力这件事情，权柄这件事情，是整个宇宙万物得以正常运作它的基础。如果这个权力权柄的秩序错了，整个天地万物全部乱，是不是这样？撒旦魔鬼给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怕的一个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而人们很愿意接受的。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啊，这几十年中国大陆人们走过的路，这个从欧洲传到中国来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为什么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啊，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思想，列宁把它用在实际上了啊，所以是一个理论一个实践，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啊。然后毛泽东把它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了，对吧？那么其实这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所说的革命，什么叫做革命？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来讨论政治，我们是来讨论信仰，是吧？但是这个信仰它必然这个导致政治的问题，对吧？中国的政治腐败是因为信仰的错误，不是因为专权，那都是那都是形式，本质不在那里，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想想，我们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对吧？这多少年咱们的口号。那么革命是干什么？什么叫革命？什么是革命？撒旦魔鬼的 B 句话里边就是逼迫、压制、杀害。 A 计划是迷惑、欺骗、扰乱、放纵啊，所以我们连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敢谈，不敢探讨，啊！我在教会里边一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反感，啊！哎呀，牧师，你别提政治，是吧？咱们在教会里不讲政治，所以撒旦魔鬼把这个东西呢炒作成一个不能谈的东西，然后任由它可以随便发挥。任由他可以随便统治，任由他可以随便洗我们的脑。其实革命是什么？最简单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夺权。革命就是夺权。造反，造反有理。推翻，打散烂旧世界，我们要夺权啊！我们要自己做主。其实人可能自己做主吗？不可能自己做主的。中国人翻家翻身做主人了吗？这个我们做了什么主？其实包括所谓的共产党，所谓的中央政府，他们真的做主了吗？他们也做不了主。最后谁做主啊？撒旦魔鬼做主。利用了人的无知，利用了人的反叛，然后把整个沦为撒旦魔鬼的奴隶。让人夺权啊，夺权，夺了权，真的他有了权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了，其实更没有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呢，用另外一种的形式夺权。怎么夺权呢？用民主啊，绝对不能给权力给上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每一个人都有一票，所以你说了话你不必听别人的，你就说你自己的，是吧？是同样的一种夺权的方式，利用的都是一样的，人的内心里面那种对权柄的反感，要自己有权柄。所以咱们当时唱的这个法国人，这个叫做什么欧文鲍迪埃，是吧？做的那个所谓的国际歌啊，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全靠我们自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夺权背后的那个总指导思想。所以在这个进入格林 多前书第十一章，当我们以一颗敬畏的心啊来学习神借着圣灵借着他的仆人保罗使徒啊向普世人类宣告的一个权柄的次序。这个不仅仅教会，这是神宇宙的真理。那么在这个真理里面，第一个被挑战的还不是人类，是撒旦魔鬼。所以圣经才说啊，为天使的缘故。那么圣经也说，将来有一天啊，我们要审判这个天使啊，审判天使。那么我们审判天使怎么审判啊？并不是说神把我们立为像法官一样的来判断这个天使这个事做得对那个事做得错，不是这样。其实那个审判的意思呢，就是分别，把善的和恶的分别出来，我们要成为天使善恶分别的那个标准，以我们为标准来审判天使，或者这么说。那么怎么审判呢？那就是我们虽然犯罪了，但是我们悔改了，我们承认了，我们接受主耶稣，认他为我们的权威，认他为我们的救主了，我们认他为主。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一方面为认他们认主为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另外我们认他为主，这是他是我们的权柄，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这个英文里边就是一个是他是我们的 savior， 一个是他是我们的 lord 啊。这个 savior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的 solve， 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得救是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是我们的 lord， 那就表示说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对他绝对权威的认可。这一些观念呢，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建立起来。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徒然的，我们根本信的是没用的，是吧？我们进了天堂，我们就成为天堂权柄的破坏者，是吧？恐怕也进不了天堂啊！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都在使用民主制，是不是这样？哈，基督徒也习惯了使用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昨天晚上咱们祷告会里边啊，这个师兄姊妹也提到了，他们的教会要这个开会有大会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民主投票啊，来决定教会要不要执堂。那么如果我们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啊，那么将来我们到了天堂去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开会有大会，是吧？也要民主投票，是吧？耶稣你不能专制，你做王不行，你最多是我们选出来总统，如果你不配，我们不喜欢你的话，我们把你选下去，我们再选另外一个，会不会这样？其实我们今天教会走偏到哪里去了，被撒旦魔鬼已经骗成什么程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不明白。所以在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十一章之前的时候呢，我做了这么多的铺垫，不知道弟兄姊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什么的想法，是吧？就像我说啊，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啊，它的小题目里边呢，这个小标题啊，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小标题，我丁姊妹我也说过啊，我的圣经里边呢，我通常我都把我的小标题把它涂掉啊，我不要它。所以呢，这一个小标题啊，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下崇拜的时候要不要蒙头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呢，把这段经文啊，其实就已经悄悄的把它引到了一个教会礼仪讨论的问题上去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他已经悄悄的偷梁换柱了啊，把他引到一种教会传统 一种教会，引到一种教会的礼仪，教会的这个礼仪应该怎么做。其实这段经文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段经文的意义要比这个标题要大得多。明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不是讲得清楚啊，所以千万不要陷入到这个一个哎呀这个教会要争论啊，姊妹要不要蒙头的问题，根本不是这回事。这是神要叫我们知道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你蒙头，你再怎么蒙头，你把头包在被窝里，你不顺服一样没有用，对吧？问题的关键不在乎那个形式，而在乎那个本质。有了本质以后，形式怎么表达，那就成为一个自然的结果了，对吧？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要预备一个正确的心态。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读出来这段经文是不是就是我们去讨论教会，好像这个以前啊尼陀生这个聚会处啊强调这个姊妹要蒙头的问题，对吧？以至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教会呢把这个聚会处称为蒙头派，以至于对蒙头派成为了好像是一个异端了啊，好像是一提哦他是蒙头派的啊，就以为说这个是成了异端了。其实这都是一种对于这一段经文错误的理解啊，错误的解释和应用而导致的。因此呢，在这里弟兄姊妹，咱们避开这个蒙头这个具体的表达的问题啊，先不谈。我们现在要看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对于神所设立的整个宇宙间的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我们要对这个问题有本质的认识，然后我们在这个问题里边我们有真实的这个顺从，这才是那个问题的关键。好，这一口气呢讲了很多哈，因为这件事情呢实在太本质，实在太关键太重要，但是呢又太困难，太困难了。在今天我们查这段经文啊，非常非常的困难，对我们形成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呢就不亚于要把我们的救我钉十字架，那么大的挑战。人类啊，撒旦魔鬼借着人类啊，常常希望我们把这些严肃的问题呢把它抹过去，我们不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太痛苦太困难。所以呢我们通常把十字架这个道理啊把它解释成苦难，是吧？因此呢我们在现实生活里边呢，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跟我过不去，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我们把真正十字架的道理呢把它混淆掉啊。而真正十字架道理是钉死自我，是吧？跟这个周围的人是不是痛苦十字架根本毫无关系的，但是人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把它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啊，是我们对十字架这个真理呢感觉好一点，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搞这个高唱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可以换冠冕，怎么怎么，我们唱得很舒心。十字架真的那么轻松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改成，把它聚焦在这个蒙头的问题上啊，教会的传统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引到那儿去了。而我们把实质性的权柄的次序的问题，怎么这个权柄的次序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整个宇宙人类社会运作当中怎么去应用，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抹过去了，而不愿意面对这个情况。因此呢撒旦魔鬼就在这个世界上，他的这种炒作的理论就随便泛滥，以至于 大大的侵害教会，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撒旦的道理任意横行霸道，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现在呢是已经差10分11点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弟兄姊妹对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东西呢，去思想一下，对吧？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跟圣经的，咱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一些，是不是格格不入呢？然后呢，我们回来，我们再来看看经文，圣经要说什么。那么在这背后，神到底要借着这一段经文要向我们说什么，然后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看一看，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自己的这个教会，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个时代和上帝所启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面对它啊，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应用。今天呢我们不讲太多啊，我们就讲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关于就是哥林多前书啊，咱们说这个第11章3节啊，就是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其实这段经文主要就是要启示这一个核心啊，我们怎么来理解，怎么来应用。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十分啊，11点10分我们回来。